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顾城的诗，那时还专门用了一个笔记本来抄写他的诗作。那些美丽的诗句常常像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内心，比如他在《一代人》里的名句：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让我立刻会想到身处黑暗险恶环境里的人，眼睛里装满了苦难，但承载苦难的眼睛只要还能看到一点希望，就可以用它去寻找到光明。这给那些真正身处暗夜困苦中的人会带去多大的鼓励呀。还有那首《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也是我当年特别喜欢的。诗中写道：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可惜诗人顾城在诗中所展现的纯真美好的东西最终被他亲手毁掉。他就像自己的诗中所写的，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谁能想到才华横溢的他会任性到极致，用写诗的手挥刀砍向最爱他的妻子，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才华与美好的诗句都不能成为他的救赎。事实上，除了创造人的神，谁有能力和办法救赎人被罪污染的灵魂呢？如果世界全然的黑暗，身处黑暗中的人又如何能找到光明呢？所以，人信神并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主动的来寻找失丧的人。因为神就是光，他用光照亮黑暗，凡愿意靠近这光、抓住这光的人，就有救，就有盼望了。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到四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二章二到四节经文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好， 如果耶稣不是做了我们的挽回祭的话，我们的罪啊，根本就无法在神面前来得以赦免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在神的面前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中保，也就是调停人，因为他的死使神就平息了对罪恶的义怒，并付上了我们犯罪的刑罚。靠着他呢，我们就已经蒙赦免和洁净了。那么有人或许会说了，要我饶恕人，那谁来饶恕我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神能够来饶恕人。要我们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这是十分困难的。那么试想，要赦免所有人，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事，这是何等困难的。然而，这正是神借着耶稣他所做的事。每一个人都要离罪悔改，接受耶稣他的赦免，并且向他来去委身。那么读完这段经文，也许啊，有人就会发出疑问说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肯定自己是属于基督的呢？其实，只要我们照着基督他的吩咐去做，并通过他要我们去过的生活，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了。也就是我们要照着神的命令，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就可以了。那么真正的基督信仰一定会引发爱心的行为。那么因此约翰说，我们的行为方式啊，可以引证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好，那么在这里约翰所谈的不是旧约中颁给以色列国的十诫，不是，而是基督颁给教会的诫命。神的儿女如果不爱这些诫命的话，他们就如圣经在使徒行传的8章23节所说的，是陷在苦毒怨愤之中，受罪孽的捆绑。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8章29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啊，他对天父来说，他说，我常做你所喜悦的事啊，我不能这样来说，但是我可以来立志啊，我这一生啊，专门要来做天父所喜悦的事。虽然有时候我会失败，我会跌倒，但是我想讨神喜悦的心不会改变。那么根据约翰福音3章36节经文的记载，虽然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但是呢，唯有心中热切渴望遵行神旨意的，那么才能够印证他是真正信子的人的。一个属乎血气的人，他绝对不会来遵行神的旨意的。经文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你看约翰这句话，他说得很重。约翰想告诉我们，这是出自圣灵的启示。人若自称是神的儿女，但却不遵行神的诫命，他的心中啊，就是没有真理的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2章5到13节。约翰一书2章5节经文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好，在这里我要来做一个区分。那么很少有解经家这样的来区分，连斯可福所写的圣经参考也没有这样来区分。我认为神的道和神的诫命啊是不同的。有人提醒我，神的道就是神的诫命，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其中的差别。诫命是神的道，但是神的道不是只有诫命。神的道可以透过诫命彰显神的旨意，神的道完整的向我们启示神对我们一生所存的旨意。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他就说，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根据约翰福音14章23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那么你说其中的差别是什么呢？好，让我来解释这一点。如果有一个男孩住在乡下，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有一天男孩去上学，父亲对他说，儿子，我从田里回来之后会去挤牛奶，你放学回家之后啊，要砍柴放在后院，要告诉妈妈，好让他能够来生火煮饭。好，男孩回家之后啊，就遵照父亲的吩咐来去砍柴，他大约要花1个半小时来去砍柴，然后堆在后院里边。有一天吃早餐的时候，父亲就说了， 今天我的身体不太舒服，我大概不能够到田里干活了。但是男孩呢，还是下田干活了。虽然父亲只是叫男孩放学之后去砍柴，但这个男孩知道父亲生病了，不能够去挤牛奶。于是啊，男孩不但砍了柴，还挤了牛奶。为什么呢？因为父亲叫他做，他就去砍柴，并且由于他爱父亲，他就去挤了牛奶。那么同样的，神的儿女不但是愿意遵行神的诫命，也愿意遵行神的道。神的儿女啊，愿意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够来讨天父的喜悦。很多人都活得像一个没得救的人，但却还自称是基督徒。如果年轻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总是问啊，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或做那个事，我就不给他们答案。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问错了问题了。他们应该要来问，我该怎么做才能讨天父的喜悦呢？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就会想讨神的喜悦，他不会马马虎虎地来过基督徒的生活的。很多基督徒认为要心胸开阔，他们反对烈酒，但却常喝啤酒、喝淡酒，这让他们自己还觉得啊自己很宽宏大量。当然，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其实啊，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超越这个层次。你要问我这样做能讨天父的喜悦吗？我要来做神喜悦的事，要讨神喜欢，而与神相交，就为我的人生带来喜乐。你看，这一切都是以爱为基础的。神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你如果爱神，你不会只是遵守诫命而已的，你会愿意为神来多做一点的。我觉得很多人认为啊，做不该做的事才是犯罪，但却忘了不做该做的事也是犯罪。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知道我该做很多的事儿，可是呢，我却故意不做，那么这就犯下了故意的罪了。圣经没有区分这两种罪的严重性，他们都是一样的。约翰一书二章五节，这节经文很重要，我要再来重复一次。约翰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如果你真的爱神，这表示你已经超越了遵行诫命的程度，你要来讨他的喜悦。那么请你仔细地省察一下自己，你对罪怀着什么样的态度呢？罪有困扰你吗？罪毁坏了你和天父的相交吗？罪它会让你在暗夜中向神来呼求，告诉神说，神啊，我错了，我要向你来认罪，我渴慕和你来去相交。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呢，神他会恢复与我们的相交，以及我们心中对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二章六节，经文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虽然我们做不到耶稣基督所要求或者是所做到的程度，但是呢，我们可以立下心志遵行天父的旨意，照着主所行的去行，那么我们就是跟随主的脚踪行了。我常听到委身这个词儿，牧师通常在讲道结束时啊，会邀请人去觉知啊，通常会问，你愿意委身给基督吗？那么你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约翰心目中的完全委身呢，就是完全奉献去爱基督的意思。如果你爱基督，你就会遵行他的道，你会取悦你所爱的人的，你不愿意冒犯他，你要讨他喜欢。我偶尔啊会送妻子一束花啊，就是这个道理了。你看，问题不在你愿意奉献给基督吗，而是你爱基督吗？约翰一书二章七节，经文说，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起初是从什么时候来算起的呢？在约翰一书的起初，那么是指基督道成肉身啊，从伯利恒开始，在木匠家中的生活，那么接着就是3年的公开的服事。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那么是指主耶稣在世上给门徒的教导，是他一再耳提面命的。例如在约翰福音13:34-35，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5:10-12，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看，约翰是说，我给你们的是一道旧命令，这道旧命令是主耶稣在世上教导时他所说的。好，约翰一书2:8，经文说，在这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么对已经重生了有圣灵内住的信徒来说，为什么这又是一道新的命令呢？那是因为他是在十字架的圣功尚未成就前，在神赐下圣灵之前所颁布的，那么等到十字架的圣功成就之后，就成了新的命令。信徒应当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其中最要紧的就是爱主，这是识别基督徒的一个标记。一个基督徒他会以遵行神的旨意而为乐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呢，基督徒应当宣告说，我越来越认识神了，而且越来越能够体会神全备的旨意了。一位德国的诗人曾经这样来说，他说，我对事情的看法能够越来越透彻了。那么这也应该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啊都要有的一种体验的。我们应当日新月异，精益求精。可是如果不读圣经，我们就不会来长进了。圣经它启示了又真又活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它是生命的粮，它是生命的活水，我们若不仰赖它的喂养，就会饥渴而死。我要强调，今天世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就像受到方程式规范的电脑一样，勉强遵守一些繁文末节，但却还以为啊，遵守这些小小的礼节就是过基督徒的生活了。亲爱的朋友，你不是电脑，你是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新的生命，虽然你的老我还在。那么正如罗马书的7:18，保罗所说的没有良善一样，但是你的新生命会要你去遵行神的旨意，要你来讨他的喜悦的。约翰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今天环顾四周，你会发现黑暗呢还没有来退去，末世神真道的迹象仍旧来存在，但是真光就是耶稣基督，他正照耀世人。但是直到今天呢，他还是有史以来最具正义性的人物的。约翰一书2:9，经文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你看，神的儿女不可能一方面行在光明中啊，另外一方面啊又恨恶他的弟兄。如果你真的恨一位基督徒，这就表示你在信仰上出了大问题了。这不是说你不会遇到在态度上或者是习性上跟你不同的人，不是。也不是说呀，你必须要跟那些态度或者是习性不好的基督徒去苟同，不是。但是如果你怀恨的话，这就表示啊，你仍旧行在黑暗中，没有行在光明中。我们必须要谨记这一点儿。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都有黑暗的一面儿。 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他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你看，这就是人的本性。但是呢，我们不会因着本性而被定罪。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经文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忽视这一点，这很重要。我们不必为自己本是一个罪人负责，但是呢，却要为拒绝救主而去负责。我们不必为自己生在黑暗中以及心地昏昧负责，但是呢，却要为拒绝临到我们的神的真光来去负责。如果你行在光明中，那么黑暗就逃跑了。不要躲避鉴察的真光，倒是要让真光啊来去检验你的心思和意念。人若不断地拒绝真光，那么终有一天神会把真光给挪移的，或者是让这个人来去灼伤。以扫他就是这样，以扫全身通红，他被晒伤了，他的肉身不但是受伤，他的灵性啊也被晒伤了。你说什么是晒伤呢？晒伤就是皮肤吸收了光线中所有的放射线就晒伤了。那么当灵性不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做世界的真光，那么就会被晒伤，好像以扫一样。约翰他给我们一个试验，让我们来检视自己有没有行在黑暗中。试验是这样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到十一节，约翰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记载，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呢，我们要把约翰的试验呢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要问自己，你真的信靠基督吗？他是你的真光吗？你有没有在他的引导下不再恨自己的弟兄了呢？你当然会遇到一些习性上让你不舒服的信徒，你可能不喜欢他们的表达方式，甚至啊，你的个性让你和另外一位信徒常常起冲突。但是呢，这并不表示你恨他。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受不了室友奇特的习惯，那是在其他信徒身上少有的。晚上在我睡觉以后啊，他就会开始来唱歌。他白天不唱，到了晚上十一点，他就开始来吊嗓子了。他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习惯。有一天呢，我对他来说，我说，你知道吗？你是我最有力的证明，证明我是神的儿女。他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是我所遇到的最恶心最讨厌的基督徒，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爱你。他就瞪着我说，我要告诉你，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恶的基督徒，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全世界最不讨人喜欢的人，但是我爱你。那么很多年以后啊，他遇上了麻烦，我特地去探望他，看一看我能够帮什么样的忙。见到他的时候啊，我发现他和当初一样不讨人喜欢，甚至更讨厌。我相信他也是这样来看我不顺眼的，但是我不恨他，他是神的儿女，神还重用他，其实他是一个好人。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恨他。你不必恨他的，你要因为他是神的儿女而去爱他。那么约翰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宣告，他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如果你确定自己是神的儿女，那么就该把这个试验呢应用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恨你的弟兄，你就是在黑暗中；如果你爱你的弟兄，你就是在光明中。 基督徒的生活像一个三角形，神在三角形的上头，神的光从上而下就洒在你的心里和你的生活中。你要以爱来去回应神，因为他先爱你。如果你在世上是行在光明中的，这就表示你也爱你的弟兄。你不能够一边说爱神啊，同时啊又恨你的弟兄，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约翰在后面的经文呢，他会有详尽的解说。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那么就说到有三种基督徒。经文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好，约翰所说的小子们，那么原文就是小小孩的意思。我认为这里指所有的信徒啊，不管他们的年龄或者是他们的成熟度如何，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依靠基督的宝血使罪来得赦免。那么今天呢，有些信徒他们就停在儿童阶段，他们就不愿意走出来。那么接下来呢，约翰要谈另外一种信徒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约翰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好，父老那么是指认识主耶稣很多年灵性很成熟的圣徒。我个人认为大卫在写诗篇第二十三篇的时候啊，已经垂垂老矣了。一个年轻的牧者他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篇的，因为这是经历了人生盛衰荣辱的一部作品。大卫经历了人生各种艰难困苦，他的一生啊都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是神的儿女中灵性很成熟的一位，他绝对是约翰所称的父老。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生在世，被赋予了各种角色。圣经里对各样的角色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都有非常明确的教导和指示。我们若是愿意为讨神喜悦而努力地遵照圣经的吩咐去做，就是表明我们住在主里。爱主爱神，不是挂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在具体的行为上体现出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